就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感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蒙恩之道，主也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在主日学的系列的学习当中，我们更加的明白基督徒生活的基础，让我们知道如何行在主你自己的真理当中，行在主你自己的面光之中。主，请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愿主你自己的圣灵能够打开我们众人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你，更加的明白主你自己的福音的真理，也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愿意委身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愿意委身在主你自己的教会当中，祝福不管是讲的听的，今天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都有丰丰富富的得着。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进入到第八课的学习啊，第八课的学习，面对仇敌，这是一个非常对我们基督徒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啊。可能我觉得也可能是在教会当中我们关注的不够的一个问题。在教会当中有两个倾向啊，面对这个撒旦，他面对仇敌。有两个倾向，一个倾向呢是好像我们对这个撒旦的注意力放得太多了啊，我们可能好像把我们生活当中的属灵生活当中的一切的问题和挑战都归在撒旦的身上啊。另一个倾向呢是我们对撒旦的关注太少了啊，我们常常没有这种属灵的这种清醒。那我们今天希望通过这个这门课的学习呢，我们能够正确的认识撒旦啊，认识撒旦的诡计啊，同时呢，更重要的是要认识我们自己啊。作为上帝的儿女，神给我们一些特别的一些武器和装备，是我们可以信靠啊，可以借着穿上这个全副属灵的军装，我们可以抵挡撒旦。所以今天这门课呢，我们会待会儿这个分享这门课的这个要点的时候，我们会有三个要点啊。但是我们进入到今天这门课的学习之前，我们还拿5到10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上堂课讲的内容啊。谁还记得我们上堂课的课程的这个题目是什么？圣餐啊。我们也知道下个礼拜我们会有圣餐，下个礼拜主日我们会有圣餐。我们也讲到圣餐，这个我们讲到了7个要点，最后一个要点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期盼是吧？最后一个期盼 ，anticipation 啊，其实都在黑板上啊。我虽然擦掉了，但是印记还在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圣礼啊，有两个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圣礼是什么？我们讲到一个是标记是吧？不管是洗礼还是圣餐，它都是一个标记。另外还是一个什么印证啊，印证或者印记啊，不同，有翻译成印记的，也有翻译成这个确据啊，英文是 seal 啊，这个标记呢，英文是 sign。那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它标记的是什么？印证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说洗礼和圣餐礼都是一个标记，是一个记号。那这个记号所表明的是什么？给大家一个提醒啊，这个标记是指向上帝的，指向耶稣基督的。印记呢是指向我们自己的。那标记表明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并他的成就，或者耶稣基督并他的恩典，是不是？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11节，耶稣基督说："这个他饭后拿起饼来，不是这个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要纪念我。"那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纪念他的什么？ 纪念他的死。我们有许多关于耶稣基督需要我们纪念的，对不对？耶稣基督的受难，他的死，他的牺牲，他的爱。所以我们谈到这个，谈到我们这个圣餐的啊七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纪念，是不是？纪念英文是这个 commemoration， 或者是 in remembrance 或 remember。他耶稣基督说，他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 ，in remembrance of me 啊，要纪念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恩典。我们也讲到神为什么要设立圣礼，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记号来代表耶稣基督，并他的恩典啊。因为我们太健忘了，是不是？我们常常的很容易陷入到忘恩负义的那种境地，我常常忘了耶稣基督。虽然他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这种mundane，这种生活的这种世界的这种忧虑当中，我们常常忘记。所以神要这种设立这个圣餐礼啊，设立洗礼，是要让我们记得他，不断的记得他。为什么要不断的记得？不仅仅是为了报恩，不仅仅是为了知恩报恩，对不对？我们要记得我们在属灵生活当中的我们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和挑战，要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胜。需要不断被提醒。第一个是纪念啊。那回到刚才这个印记，印记表明的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被神分别为圣了，是不是啊？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神把我们呼召出来，我们跟世界的这个不信者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来回到那个我们的威斯敏斯的教理问答里面，看看教理问答是怎么说的啊。威斯敏斯的信条第27章论圣礼啊，圣礼是恩典之约的圣洁记号与印证，它是神直接设立的啊，是神亲自直接设立的，为要表征基督和他的恩典，这就是 sign 啊，标记是为了要表征基督和他的恩典，同时要确认我们自己，第一在神的里面有份啊，我们都有份于耶稣基督，我们以前跟耶稣基督有份吗？没有嘛，对不对？神的救恩领导我们才跟他有份，同时我们也是属教会的人与世界其余的人之间的一个明显的区分，啊，就像这个记不得是哥林多前书还是加拉太书第6章17节，耶稣基督保罗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从今以后什么人都不要搅扰我，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啊，我们被神分别为圣，并且神用印了我们。”并且我们要按照神的话，他也能够郑重地促使教会的人按照神的话来在基督里服侍他啊。所以换句话说，神要提醒我们，神拣选我们是为了要分别为圣，为了要荣耀他，对不对？这个小教练问答第一问，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我希望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能够在接下来学习里面讨论什么叫以神为乐。那个约翰派伯 John Piper 牧师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思考这段，他说神，当我们能够在神里面得到最大满足的时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我再说一遍啊，当我们在神里面得到最大满足的时候，就是神在我们里面得到最大荣耀。这句话里面真的是值得我们反复的思考，反复的来咀嚼这句话。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能够在神里面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经常会被这个世界所吸引，我们经常面临肉体的软弱、世界的诱惑、魔鬼撒旦的攻击，所以神借着这样的蒙恩之道，他不断地来提醒我们， 啊，不断来提醒我们，不管是读经也好，也是祷告也好，通过这个圣灵也好，就都是为了让我们不断的被带到神自己的面前，让神的话语能够真正的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当中啊。我们不是，我们和旧约时代的这些犹太人有什么区别？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们都要行律法，是不是？但在旧约时代，律法是被神通过摩西刻在石板上颁给犹太人。但是新约时代，耶稣基督说，上帝说，借着在新约，他说要把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刻在我们心板上。换句话说，就像这个保罗说，他说你们要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因为律法刻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你们要效法基督，对，效法基督，要效法，好像蒙慈爱的儿女。我们不是要去遵守这样一个外在的律法，靠着。靠着我们自己哈、啊，对自己的这种勉强，或者是这种努力啊，乃是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福音的恩典啊，我们才能够行出律法啊。那我们很快的把这个七个这个要点回忆一下哈、啊。第一个纪念，第二表明是什么？当然这个表明哈、啊、翻译的不是非常准确。如果大家读英文圣经，它用的词叫做 proclamation， 宣告。宣告，宣告的是什么？宣告基督的死，没有错啊！实际上，宣告的就是福音嘛，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这个福克斯牧师讲到，他说在他们的教会里面，他们领圣餐的时候是怎么领的？是弟兄姐妹把这个饼和杯依次的传给接下来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借着圣餐这个仪式，我们就在传扬福音，是不是？福音不一定一定要用话语来去传讲啊，通过这个圣礼，我们就在传讲福音。祝福 ，blessing 啊，耶稣基督把饼拨开，祝谢了，把饼拨开啊，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那我们怎么通过？为什么说我们通过圣餐可以领受到上帝的祝福？同死同复活啊！当然，这个确实是哈、啊，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死啊，我们也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也跟他的死有份，我们跟他的活也有份啊。但是圣餐既然是一个蒙恩的管道，我们切切实实是借着领圣餐，同时那里领受了恩典，领受了什么样的恩典呢？那位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上次 福克斯博士给我们讲的时候，关于这个祝福他提到了什么？
我们应当这样，我们领受了什么祝福，现在在脑子里是什么东西？我们听这些到底在我们脑子里印下多少东西，这是比较实际的，对不对？如果我们说上礼拜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就要想上礼拜我忘记了，这是很实际的。你现在想到什么？你领受圣餐，领受的祝福是什么？为什么呢？那我们如果能够从这里就直接有一个圣经的话语给我们，我想这个就要是一个生活里头的很实际的经历，我是这样想，对不对？如果问我说为我们领受的祝福是什么，我第一个想的就是圣餐呢，是表明主的值得让他再来，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说，我是因为与基督的联合领受他在他里头一切的祝福，那就我就不需要特别的去想我上礼拜听到了什么，或者我看到了什么，我 实际的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这样子。
对，上次这个福克森博士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从神那里领受了祝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啊，我们领受的祝福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承担了这个咒诅的杯。我们在领受祝福时要思想，我们的主为我们付上了极重的代价。我们要思想格西马尼园耶稣基督的祷告，他能够，耶稣基督他饮下了这个苦杯，所以我们才能够领受恩典的杯、祝福的杯。我们经常说，我们领圣餐的时候需要来自我省察，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的这个圣礼，不断的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了哈，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付上的这个代价啊。我们常常觉得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然的上帝，他也是全然的人啊。这我们好像忽视了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克西马尼园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心中这种极大的这种伤痛，甚至是恐惧啊。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神，耶稣基督他自己对天父上帝的顺服。他祷告的时候求神把这个苦杯挪去，但是他后面那句话说，不是照我的要依着我的意思，但是照着天父的意思。是，实际上是我并不是说这个非常机械的，好像就回到这个起点，对对。但是共享 communion 啊，为什么我们这个领圣餐不是一个个人性的行为，一定是大家一起来领圣餐呢？是由我们一起来领受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他的宝血，还有分别为圣。我们刚才一直讲到了印记哈，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但是哥林多教会保罗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当中的他们的错误啊，其中有两个非常明显的错误，都是跟领圣餐有关的，是不是？一个是他们这个他们领圣餐的时候，他们没有分辨啊，他们是领受的是到底是什么。你看哥林多前书那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哥林多前书第10-21节，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又喝主的杯，又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啊，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啊。所以提醒我们，我们是被圣分别为圣 consecration 重复，我们多经常要需要领圣餐。并不是说这里面我们一定要讨论是一个礼拜领一次，两个礼拜领一次，三个礼拜，我知道有的教会每个礼拜都领，每个主日他都会领。但是 point 是什么呢？圣经里面讲的，他说 as often as you drink it, as often as you eat it。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不断的经常的来重复这样的圣礼。那最后一个期盼，我们到底期盼的是什么？Anticipation， 你期盼的是什么？只等到他来。我们今天所领受的圣餐或者筵席，是为将来我们在天上要领受那羔羊的宴席的这么一个预表，好，将来要指向和主永远在一起啊，和主之间的这样的美好的团契。好，那我在这稍微停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对这个我们的圣餐礼上一堂课的分享有没有什么或者是问题，或者是有这个得着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还记得这个福克森博士他问我们的两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圣餐领圣餐礼的时候，对我们每天的生活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有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啊，对，那是洗礼，对对，我记错了，洗礼，对，但是圣餐礼也是一样的。是我们应该会有这样的预备的心，是每天都要有这样的预备心来去 anticipate 圣餐啊，但是我们常常健忘啊，我们需要被提醒。所以不管是洗礼还是圣餐礼，它实际上跟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不是只是礼拜三的时候，礼拜天的时候，也不是只是领圣餐的时候，我每天都活在神的恩典当中，我每天都需要被提醒啊。我们是被神分别为圣的那一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人生的目的被神已经完全的翻转了，从今以后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也不是靠自己而活，那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活。好，那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学习当中哈。好，今天我们这门课的这个题目叫做面对仇敌。当我们成为一名基督徒的时候，意味着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被转移到光明的国度啊。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基督徒面临了一个新的敌人和对手啊，魔鬼撒旦啊。刚才也跟大家也分享了哈，当我们谈到魔鬼的时候，基督徒很容易犯两种错。一个方面呢，我们可能更过多的关注他啊，把一切的我们一切的失败啊，我们一切的这个问题都归于是魔鬼啊，可能不完全是这样啊。我们要对我们自己心中的罪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没有认识到它的影响力啊。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知道，魔鬼就好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我们要知道，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背后有很深的这种属灵的意义和背景在里面啊。
如果非基督，就是说，因为你说从旧的国度、黑暗国度变光明国度，所以我们有新的敌人。那如果一个非基督徒，我们还不是基督徒之前，难道我们不是也是住在黑暗中，撒旦魔鬼不是也掌权吗？所以这个时候，
待会儿我们就会问到这个问题哈。这个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活是变得更容易了，还是变得更艰难了？
但是我觉得撒旦在你非基督徒的时候，他是朋友还是？因为你说成了一个新的对手，所以撒旦本来就存在，不管你是非基督徒、基督徒，这世界本来是他掌管的。
但是我们以前是顺从那空中掌权者，我们以前是可怒之子，我们以前是撒旦的朋友。
OK， 所以以前是撒旦朋友，现在是撒旦敌人，是这意思？
当然是的，是这意思。好，学完这门课以后，我们要明白三个方面啊。刚才讲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要认识基督徒所面临的战斗有何性质啊。我们经常说到属灵的征战啊，到底有什么意思啊？第二呢，我们要了解对我们的敌人有比较清醒的了解。这个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啊。那我们既然面临这样的属灵征战，我们对我们的敌人，他的性情，他的轨迹。啊，我们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第三，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自己啊，我们有什么样的在征战当中有什么样的可用的属灵的资源，我们有什么样的武器可以跟撒旦来去征战。那关键的概念啊，尽管基督已经赢得了与魔鬼的决定性的战斗，但基督徒仍将经历属灵征战，直到仇敌最后的战败啊。这一点，请大家来思想哈。耶稣基督已经赢得了与魔鬼的这个征战的这种决定性的战斗的胜利，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经历属灵的征战，直到仇敌最后的战败。待会儿这个我们看那个录像的时候啊，看到这个福克森博士他给我们举了个例子，大家知道哈 D-Day 啊，诺曼底战役啊。对，诺曼底战役是1944年6月6号，但是纳粹德国什么时候投降的？8月15不是，是这个1945年5月7号啊，1945年5月7号，日本法西斯什么时候投降的？1945年8月15号啊。对，所以虽然这个决定性的战役已经被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但是这个接下来的后续的战斗啊，用这个福克森博士他的话讲，我们要做打扫战场的战斗啊，这还没有终止。 第二，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要坚定站立对抗魔鬼的诡计，我们就必须知道与邪恶对抗的性质和魔鬼的特征。我们要待会做这个测验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答案哈，魔鬼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第三，信徒可以对上帝在基督里提供的资源充满信心，这资源够信徒在与魔鬼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信徒也能够确信这场战斗已经打赢了。我们会讲到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全副军装，我们也会分享到这个在以赛亚书第59章17节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神他自己也曾经穿上过这样的全副的属灵的军装啊，所以我们知道这副全副的属灵的军装是上帝自己曾经穿过啊，所以他也是确实可靠的啊。好，那我们思考这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自从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的生活是更容易了呢，还是更困难？请解释啊，到底是更容易了还是更困难？第二，撒旦的策略是什么？那我们先花几分钟时间，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哈。可不可以请哪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生活是变得更容易了，还是更困难？对，颖叔，你有没有什么？我们以前没有信神之前，我们会不会面临属灵的征战？不会吗？是不是啊？那与属灵征战有关的一切的带来的困难和艰难，一切的艰难，一切的试炼，我们会有吗？待会儿那个傅博士他会讲什么叫做这个与天上掌权者的征战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生活这个信神以后，我们的生活应该是变得更加的充满了挑战性啊。对，是我们以前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心里不会有这样的挣扎，就像刚才颖叔说的啊，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挣扎。我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希望这个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来思想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活，我们所面临的征战到底是什么样的征战啊？嗯，
在传福音的时候，那人家会认为，不是基督徒的话，反而没有这么多征战或挑战，大家都挺好的，为什么要变
基督徒？是啊，这是很好的问题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牧祷班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有这样的策略，说我们先不要讲那些 hard stuff， 不要讲那些困难的，把他们引进来以后，慢慢以后再跟他传。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方式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啊。我们应该完完全全的告诉这个非信徒，我们信主是要花上代价，不是吗？耶稣基督说，我们在任何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首先计算代价，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一切都是。花好月圆啊，不是的，我们要把这个信主以后我们面临什么样的事情，包括属灵征战，原原本本的告诉这些慕道的朋友。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有很多，包括我自己啊，很多人都是在我们在生活低谷的时候，一直听到神，然后信了主。我觉得我有些我知道有些不是，但是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很多人是。那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那个低谷啊，好像因为有神在，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信仰，那我们就觉得，像把这个低谷这个谷 度来说，我觉得信了主以后应该是更独立一些的，因为你有了信仰，你知道你的主看顾你，你的主为你承担这些的苦难，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很低谷的时候，那我觉得很感谢神。然后当然征战就像刚才佩林讲的，那是已经成了基督徒以后那个的征战，那个是另外的一个。但是你要说从一个普通的人到了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角色转变，我认为是更有意义一些。
这当然是对的啊！耶稣基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但是我想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我希望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看问题的视角能够抬高，要看到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非信徒还是信徒，我们都会面临的这样的困难。啊，我们所说的这个生活变得更加不容易，指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呼召我们要背上我们的十字架来去跟随他。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不知道大家思想过没有，什么叫做背上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去跟随他？耶稣基督里面所讲的背上自己的十字架，绝对不是说我们生活当中碰到的苦难挑战，因为这些苦难和挑战非信徒他们也会面对的。什么叫做背上我们十字架跟随他？
跟着他一样对过去世界死的重新
复跟神一起复活。 Exactly， 就是我们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叫 self denial。 什么叫 self denial？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以前的我们一切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需要被上帝的真理所完全的翻转。这是一个脱胎 换骨的转变，弟兄姐妹，是不是？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去做一些好事情，去帮助别人，这个是非信徒也可以做的，但是能够让你的思想、你的价值观被神完完全全改变，这才是我们一生要改变的、一生要学习的功课。这就是真正的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意义。啊，我们不仅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我们的生命被他改变，而且我们要能够做到以神为乐。我们不是好像非常背着这个沉重的担子，带着沮丧啊，带着这个失败感、挫折感来去跟随他，不是的。我们要常常以上帝为乐，能够做到以上帝为乐，我们的价值观不被神翻转，我们能够做到以上帝为乐？不可能的，是不是？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生活肯定是变得更加的艰难。我们每天都要面对这样的属灵的征战，是不是？同时，这属灵征战都是表现在我们具体的生活的这种处境当中。我刚才讲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哈。R.C. Sproul 啊 ，R.C. Sproul 牧师大家都非常熟悉哈。R.C. Sproul 也是我心目当中的一个英雄啊。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一个仆人，他也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他是非常的痛恨这个假冒伪善啊。我们也知道他在这个神的话语上他有非常大的恩赐，但是有一次有人采访他说：“你身上有没有一件事情你不希望这个别人知道？”他说：“我有。”他身上的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戒烟戒了40年，一直到他临死之前的几年前，他才戒烟，他才把烟戒掉。他说：“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说为戒烟放，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为别的事情做出这样多的祷告，就是为戒烟的祷告。”啊，所以他清楚地讲，他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他一次又一次地来到神的面前，求神能够帮助他，能够胜过这场属灵的征战。他说他有一次，甚至他在抽烟的时候，有这样的这种 urge 啊，这种强烈的欲望要去抽烟的时候，他甚至在烟盒上画了一个耶稣基督的像。但是后来他把这个烟盒放在这个扣过来，还是去抽烟啊。对他这个人来说，我们不要把这个经验普遍化啊。我们这世界上有许多的非信徒，他们的意志力、自我控制力说不定比 R.C. Sproul 可能更强，他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别的问题，各种各样别的征战。但是对他来说，对 R.C. Sproul 牧师来说，这是他一个最大的一个生命的征战。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像这么一位被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一生都在为这么一个事情来征战啊。 我也知道，我们也从这个事情也看到，魔鬼撒旦真的是，他比我们还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对不对？那第二个问题，撒旦的策略到底是什么？我们说撒旦他是有很多的诡计啊，那他的策略是什么？我查了一下哈，我查了一下，至少他有九个啊撒旦的策略，我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撒旦是被称作是一个欺骗者，是不是？啊，他很会欺骗人。对，第一欺骗者哈，接下来我们都会讲到第一个欺骗者，他是怎么样欺骗这个夏娃的啊？这大家都知道哈。第二呢，他是一个，他把怀疑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啊，第一个就是 deception， 第二个是 doubt 或者 disbelief， 他并不是说完全否定神说的话，对不对？他对夏娃说，他说神是这么说的吗？啊，那树上的果子，对，树上的果子，神你吃了以后就一定会死吗？啊，不是的啊，他把这种对神上帝的话语和对上帝本身的怀疑放在我们心里面。还有什么？看看哪位弟兄姐妹。远离上帝啊，他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我们远离他？诱惑、引诱啊，他引诱，他拿什么东西来引诱我们？他怎么样来去引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旷野当中被试探，他把世界上的所有的荣华富贵放在耶稣基督面前，说只要你拜我，我把这一切都给你了。啊，装作光明的天使啊，这也是他欺骗，是不是啊？这是他欺骗的惯用的伎俩之一啊。控告我们什么？对，你做着这样的事情，你还是基督徒吗？啊？你能够真的相信你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吗？还有什么？骄傲，是不是？他把骄傲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自以为意，觉得我们做的已经够好的了啊！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就可以胜过我们面前所遇到的一切的困难和挑战。我们比别人都强，甚至我们比上帝都强。我们不需要来寻求神的帮助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面。我们到看完这个 video 的时候，我们再回过来讨论这个问题啊。到底我们生命当中的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哪些是魔鬼撒旦的作为，哪些是我们自己的里头的罪的这种影响？还有什么？他在我们当中啊，李阿姨啊。没有两分钟，半分钟。
现在就有这样的被魔鬼撒旦已经哄得一溜溜转，他就觉得撒旦拯救了他，让他得到很大的利益。
李阿姨哈，我们上这门课哈，我们要首先来反省自己心中，我们要首先来反省自己心中哪些是。
所以说这事吧哈，我说啥意思呢？一句话，没把圣经好好读一读。最重要的，所以最容易上当。现在已经有这人了。
我们可能很，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很容易陷入到这样的网络当中啊。纷争是不是啊？纷争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之间有些矛盾，是怎么产生的？
另外的就是，不是因着我们罪引起的撒旦的攻击，也有就像那个约伯一样，对，是两大类，对吧？主耶稣在撒旦在我里头一无所有，就是 这样，我们是里头就有，
对，
所以我们一定受到攻击。
肯定的，对。我刚其实谈到所有这些，其实何尝不都是这样吗？不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罪，或者我们身上有软弱，所以被魔鬼撒旦所欺骗所利用吗？啊，对。还有什么？啊？对不起。自我满足哈，我们刚才讲到骄傲哈，骄傲，对对对，还有这个魔鬼撒旦他 distraction。啊，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世界的这些引诱上面，啊，还有 persecution， 魔鬼撒旦借着执政掌权者对教会对信徒的迫害，使我们心中心生恐惧，啊，等等等等，这是魔鬼的这个伎俩啊，他魔鬼是非常的狡诈，而且待会儿我们要看到这个 video， 知道魔鬼他的这个恶的这个国度里面，他是也有非常严密的组织啊，所以我们不要对这个魔鬼这个不要轻视他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今天的录像，我们来带着这两个问题啊，我们来带着这两个问题，第一。我们为什么这个信主以后，我们的生活好像看得比以前更加的困难？第二，魔鬼和撒旦到底有什么样的轨迹？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系列课程中三个部分的最后一部分，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基础，他们涉及了成为基督徒、做基督徒和归属于教会的议题。我想要用接下来的几堂课和各位一起探究何谓活出基督徒生命这个议题当中的某些层面。我想用某个乍看之下非常奇怪的主题作为开头，我认为这个主题非常重要，它就叫做面对仇敌。我想和各位一起稍微想一想，圣经说我们有一个灵魂的仇敌，他寻索着要摧毁我们，那么在这样的语境中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主题深深地刻在耶稣的宣言里，不是吗？别忘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我们前几堂课有探讨过，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也看到撒旦一直不断地尝试要摧毁耶稣的事工，基督教会的故事就是耶稣在仇敌占据的领地上建造他新社群的过程。所以耶稣在那段宣言当中给了教会一个忠告，表明无论在什么地方和场合，当耶稣基督的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当男人和女人、长者和孩子受呼召来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都是蒙召要进入仇敌的领地去过生活。我们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工作从仇敌手中被救了出来，但仇敌并不会放过我们。因此对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而言，最该表明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这些人是有个仇敌要对付的。新约里有一段经文可能是说明这个情况的最佳范例，至少它传达了丰富的意义，涉及圣经中关于在这个情境下活出基督徒生命的教导。这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到二十节，保罗确实的在以弗所书里提到说，耶稣基督已经赢得了对抗撒旦的关键战役。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只不过是收尾的任务。我想呢，那些经历过战争的军人，尤其是经历过二战的，都记得在战争中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个时刻使人们能够毋庸置疑地认定战争最后的结局如何。但是在那个决定性的事件之后呢，在所谓的登陆日之后，尽管关键的战役已经打完了，仍然有许多人战死，有许多人受伤。从某方面来说，基督徒生命也是这个样子， 耶稣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赢得了胜利，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但这并不表示战斗变得轻松了，或是敌人会对我们手下留情。因此，在那封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伟大书信中，保罗在结尾对这些基督徒提到了一些事实，说他们不只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过着受世人逼迫的日子，也告诉他们说有一个超自然的敌人存在。他们必须明白，说到底，正如经文所言，他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三件事情：第一，我们所参与的这场征战有什么本质；第二，我们面对的敌人有什么性情；第三，基督赐给我们什么资源能使我们得胜。首先，关于这场征战的本质，我们要注意几点。它是在哪里进行的？各位有注意到保罗说的话吗？保罗说，我们对抗的是天上邪灵的属灵势力。如果我们有把以弗所书整个读完，就会注意到保罗不止一次使用了这个用词。但我认为这个用词最有意思的出处就在第一章。保罗说，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获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获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要各位明白这背后的意义。保罗使用这些具指标性的用词，是要表示说，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就是被带进一个新的领域，保罗称之为天上，而这个领域正是这个冲突所发生的场所。各位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很合理的。如果我们还是撒旦的奴隶，就不会有冲突发生了。这也是年轻的基督徒感到困惑的其中一个原因。他们有时会问牧师说，为什么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后，生活好像反而变得更加艰苦了？这是因为有仇敌存在，而且他企图把你抢回去。所以这场冲突所发生的领域就在天上，也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居住的地方。但当各位接着往下读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啊，保罗开始谈到在我们所身处其中的属灵征战之前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总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心思会从一个主题转移到另一个主题上？当你在阅读新约圣经的时候，这个问题有时会显得相当难以回答。为什么保罗要从上一个主题转移到这个主题？你有注意到上一个主题是什么吗？上一个主题就是你的日常生活，你和家人的关系，例如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儿女，以及主人和仆人，这些关系都在一个更广泛的结构里。为什么保罗在此处突然开始讲起基督徒的伟大征战？因为那就是这一场征战发生的领域。这个如果你是传道人，征战可能会在你的讲台上发生，不过它更可能发生的时机，就是在你上台讲道当天准备走出家门之际，突然有事情不如你意的时候，难道不是吗？撒旦企图摧毁我们的地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如各位所知，主耶稣要我们活出他荣耀的地方，和他使用我们荣耀他的地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保罗接着说，有时候这个征战会在他所谓邪恶的日子当中发生。什么是邪恶的日子？有的时候啊，我们虽然受到试探，但是当下的情境使我们不可能陷入试探之中。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软弱，但是并没有受到试探。但也有的时候我们感到软弱，有不正当的欲望，同时又受到试探。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压力就来了，这就是邪恶的日子。保罗想要教导我们提防这种情况，并且要我们记得 基督已将所需的资源赐给了我们，使我们能站立得住。因此有注意到吗？保罗在第十节提到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这就是保罗对于这场征战的本质所说的话。他在第十节的结尾给了我们这样的提示，如果我们想要打赢这场征战，就必须靠主刚强。我想我在先前的学习中有提过，我是在9岁的时候开始阅读圣经的。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还记得之前读过的以弗所书6:10-20，出于某些原因我记得相当清楚，当年我读到保罗说的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就想，就这样而已吗？再说我听过人们谈论得胜的基督徒生命以及充满新生样式的生命，这些用词可能都暴露出我的年龄了。当时我读到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心里就觉得有点失望啊，这听起来不像那种威风凛凛的基督教。但是如今以基督徒的眼光回顾过往，我直到今天还能站立得住，这对我而言几乎是个奇迹。总之，保罗教给我们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要使我们了解这场征战的本质，并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仇敌，从而使我们能够站立得住。这就是我希望各位关注的第二件事，关于我们仇敌的性情，保罗在此说了些什么？他说了不少，对吧？首先，保罗说，要记得你的仇敌拥有超自然的力量，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不晓得各位在教会里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每当有坏事发生时，教会的行为却跟世界的行为没有两样。世界是怎么做的？坏事发生时，世人总是环顾四周说，这是谁的错？当教会里有坏事发生时，我们很容易这样想。我也听过有人这样说，那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在我们这样的教会里。对此我要说，你没读过新约吗？人不应该有这种行为。可见我们都被仇敌蒙蔽了双眼。我们必须记得耶稣在他其中一个比喻中所用的短语，也就是这是仇敌做的。当我们在基督徒生命中遇上坏事，或是教会里有坏事发生时，我们必须总是尽力保持最基本的眼光，至少要知道仇敌的存在和能力，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组织绝对无法解决教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因为面对属灵的仇敌，我们必须使用属灵的武器才能应战呢。所以我们必须谨记仇敌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还有一件事也需要记得，我想保罗在第11节也有所提示，那就是仇敌拥有十分完善的策略规划。有些问题我认为我们问了也不会带来多大的帮助，例如执政的、掌权的与管辖幽暗世界的分别有什么不同。不过呢，这些用词都向我们指出黑暗的国度里有某种上层建筑的存在，是一个有组织的结构。耶稣在马太福音16就对此给了我们预警，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为什么是说阴间的门？这是旧约的一种用语。门在旧约里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在当时，一座城市或城镇的门就是当地整个社群的组织化权力所在地。当波阿斯想要娶路德的时候，他去了哪里？他到了当时的市政厅，这个市政厅在哪儿呢？就在城门那里。所以耶稣已经告诉过我们了，基督徒所受的是策略性的攻击，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能小看那恶者的诡计， 有意思的是，保罗也对哥林多教会说，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我在讲道中念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有时会想停下来问会众说，有谁能告诉我仇敌的诡计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棒的研经题材，不是吗？你要问自己，关于那恶者的诡计，新约圣经教导了我什么？因为既然这是一场属灵冲突，那么虽然我没有从军的经验，但我猜测任何一个军事指挥官都会告诉你说，你必须了解敌人的策略啊。所以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例如我们必须明白，必须仔细检视这个仇敌是怎样被描述的，他被描述为欺哄者。因此新约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需要明白福音，如此才不会受到欺哄。我们必须聆听主的话，这样我们才不会像夏娃在伊甸园里那样受到欺哄。有时候人们可能会认为这听起来很有反女性主义的意味，他怎么敢说是夏娃受到欺哄？但确实是夏娃自己说他受到欺哄的。做牧师的经常遇到人们心烦意乱的前来对他们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他们的生命如今成了属灵的废墟，因为他们不明白仇敌的诡计之一就是要欺哄他们。这个仇敌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而且有相当缜密的策略。我认为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件非常难以理解的事，这个仇敌的性情是邪恶的。我们所处的世界常把魔鬼当作笑料，但要知道魔鬼绝非玩笑啊！各位仔细想想，整个人类历史上除了有一个人以外，其他每一个曾活在世上的人都陷入了魔鬼的诡计，连当中最优秀的人也一样。所以谁是你的英雄？圣经里的英雄是谁？在圣经里只留下正面事迹的英雄有几位？数量不多，而且他们在各自的人生进程中也都亲口承认了自己的罪和失败。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仇敌的力量，也要明白他的性情是邪恶的。还记得吗？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里给了一个绝妙的比喻，用来说明仇敌有多邪恶。有天，天路客正走在前往天城的天路上，恶者呢，悄悄地从他身后靠近，他们似乎能够把亵渎的思想注入他的心思之中，他们让他的心思被罪恶感充满。然后班扬写道，天路客并没有发现这其实是恶者的作为，许多基督徒终其一生都不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但是有过这种经历的基督徒人数着实令我印象深刻。斯布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有次他明明没听到任何人在咒诅，但他心思中却突然涌入许多咒诅耶稣的念头啊！这是一个考验，不是吗？仇敌拥有超自然的力量，而且是邪恶的，他不会按照你的套路出牌。为了警告我们要有所防备，保罗给了他一个称呼，就叫做那恶者。接着是第三点，值得庆幸的是，保罗不只告诉我们这场征战的本质和仇敌的性情，也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有着能够使我们得胜的资源，这才是这段经文中占最多篇幅的部分。关于保罗对于这些资源的说明，我要请各位注意其中几点。保罗将这些资源描述为基督徒的军装。我认为我们必须注意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完全信赖这副军装。为了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我想我们可能得抛开主日学里常见的那种关于使徒保罗的图片。图片中的保罗被关在监狱里， 士兵并不会全副军装的看守保罗这样的囚犯呢？他们不会戴着头盔站在那边。保罗这是借由罗马士兵的画面来提醒我们，圣经里其实还有一幅关于另一位士兵的画面，而保罗在这里所用的词以及他在罗马书第八章所用的词，并不是在说你们看看罗马士兵他们的军装真适合用来说明我们能穿的军装。保罗写下那些经文的时候，心中所想的似乎是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提到说，主亲自穿上所需的军装，为的是去对抗撒旦。而我之所以说保罗在此所描述的军装是绝对可靠的，是因为耶稣自己也穿戴这副军装。仔细想想，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各自研读的绝佳题材。我们可以从对抗恶者的征战这个角度来研究耶稣的整个生平和事工，并问自己这个问题：耶稣所穿的是什么军装？不是问我能从耶稣的作为中学到什么，而是问耶稣在做什么。你会在福音书当中发现许多相关的例子，而保罗也在此做出详细的说明。他说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我认为保罗在此所指的并不是单纯的福音真理，而是我们领受进入心中的福音真理。这不单是指外在的圣经，更是指我们读进心中的圣经，这使得我们能够面对这场征战，不至于上了战场才问说有没有哪一节经文能帮上忙。因为圣经已成为我们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维系着关于我们的一切。保罗接着说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为什么？因为撒旦最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不断地要我们想起自己的过犯、羞耻和罪，企图借此使我们对救恩感到绝望。如各位所知，这不会发生在感觉迟钝或毫不在乎的人身上，只有敏锐的基督徒才会遇到。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过犯，这让那恶者有机可乘，他借机入侵我们的生命，他避开了我们的察觉，并且致力于控告我们，对我们说，你有这种想法，又有这种行为，这样的你怎么可能是基督徒呢？我们必须学会穿戴公义的护心镜，这护心镜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被赐予的。诗歌作者精准地传达了这一点。当撒旦前来试探我，控告我罪，令我绝望，我该怎么做？是不是要说我没有那么糟？如果你这样说，你就输了呀。你要说我比你说的还更糟，但我抬头仰望恩主，他说我罪已得洁净。撒旦会控告我，但我丝毫不是依靠自己而被称义的，我的义都在耶稣基督里。既然我在耶稣基督里，我就能对撒旦说，撒旦，在上帝的宝座前，我就跟上帝之子耶稣一样公义，因为我所依赖而得的义就是耶稣的义。保罗接着说，你需要穿鞋，这能使你平稳地行走。太棒了，对吧？这是个令人惊奇的用语，也可说是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用语。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各位都知道，美国大多数的地方都有人行道供人行走，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鞋子那么重要。鞋子很重要，因为古罗马虽然有路存在，但通常是又狭窄又非常危险的。如果你走在古罗马的山路上，你需要什么呢？ 鞋匠知道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一种非常耐用的鞋子，才能在那种地形上行走。保罗说，这就是你在福音里获得的，所以你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穿在脚上，你要用盾牌灭尽撒旦的火箭，你要拿起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抵挡撒旦的攻击。如果失败的话该怎么办？你要回到上帝身边，获得他的赦免，然后再一次穿上全副军装，如此就能在邪恶的日子里站立得住。
什么叫做邪恶的日子？我们如果读这个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的第6章第13节，保罗说，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里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中文圣经里面翻译的是磨难的日子，但如果我们查这个希腊这个原文圣经，还有查一些英文圣经，发现它的原文说的叫 the evil day 啊， evil day。 什么叫 evil day？撒旦攻击的时候，撒旦试探的时候，是不是啊？就回到刚才这个佩林问的问题，还有刚才袁玉这个特别 clarify， 我们心中所那些不好的那些罪的那个念头从哪里来？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罪，对不对？但是魔鬼撒旦他狡猾，就是他兄弟，他就利用我们，就利用我们的软弱来去攻击我们，来去试探我们。那什么叫做这个罪恶的日子？给大家举个例子来说，就像阿塞什伯牧师，他那天他那么想抽烟，他哪怕把耶稣基督画在这个烟盒上面，他都没有胜过这种心中的这样的 evil。 那个时候他就在经历这样的 evil day。 那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想一想，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诚实的话，我们何尝不是常常的陷在这种 evil day 里面？是不是我们常常陷在这种 evil day 里面？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磨难的日子，这是我们面对魔鬼撒旦攻击的日子，而且是往往是我们最软弱或者说最不警醒的时候。愿意说
虽然啊，撒旦利用我们里头的私欲做攻击的工作，但是撒旦也会在我们没有这种意念的时候，将那攻击的抵挡神的意念放在我们里头，即使我们从来没有。就像刚刚那个例子，施布真那个例子，亵渎神的意念进来，我也有时候进来这样。但是呢，因为读过这些先人的书，知道这个情形是他们怎么度过的，你就晓得你是领受赦免之恩的。所以我们的经历呢，就像刚刚在分享，我们经历呢是不可靠的，我们的经历必须有神的话做根基。那么你就知道，在各种经历，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但是神的话不变。就像那个彼得，不要主基督去上十字架，那个意念是他来的吗？不是，是撒旦直接放进去的。所以呢，这些前面圣徒的教导就是，当有一个意念你从来没有想过突然进来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这是撒旦的攻击来了。如果你警觉的时候，你马上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挪去，求神保守你。因为你看啊，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呢？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恶者的火箭是突然射进来的，本来没有的，在你里头私欲里头甚至还没有这个念头。但是圣经也有讲说，这两个砍半，两个合起来，撒旦将麦族的意念放在犹大里头。那犹大里头本身就有为了私欲想要麦族，但是那个时刻还没有到，等到那个时刻是成熟了，撒旦就放进去。所以我们看到有三种情形，一种是自己的私欲，一种是撒旦突然攻击的，一种是借着私欲在一个时机成熟的时候，知道你完蛋了，我已经掳掠整个凑在一起。所以我们如果很早就感受到或者明白 detect 到撒旦在用这个状态是在我们私欲里的时候，我们马上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念头就会去掉。 这就是属灵的征战。那么刚刚也问了一个问题，说不信的会不会有属灵征战？你看这个字眼就知道，属灵没有信主的哪有属灵，所以就没有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思考，常常想，这样我们的问题就不会显得没有思考过，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哈，我们非常熟悉一句话啊，一句话，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底下那句话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的时候不给魔鬼留地步，英文圣经翻译说不要给这个撒旦 opportunity 啊，不要给他 opportunity。 撒旦什么时候会发出这样的 opportunity？我们有破口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不警醒的时候，不是吗？特别是我们在不警醒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最容易被撒旦所攻击，也最容易这个在跟魔鬼撒旦的征战当中失败。所以你看哈，我觉得阿斯普罗牧师的这个经历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首先，当时在威斯敏斯特这个学院里面，有很多的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很伟大的神学家，他们都抽烟，不管是Van Til也好，John Murray也好，他们都抽烟。而且Sproul那个时候，他那个时候的时代，抽烟并不是一个什么大的事情，但是他自己清楚的知道，这是他的一个属灵的弱点。他说，在抽烟这个事情上，他跟撒旦征战了40年，他说撒旦几乎要摧毁了我的灵魂。但是我想请大家思考啊，那难道说他这么一个失败者，那么看起来他是一个失败者，对不对？他在跟魔鬼撒旦，最起码在抽烟这件事上他是失败者，但同时他也是神非常重用的一个仆人，他仍然可以勇敢的来去为神来征战。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来个 reconcile 这两件事情？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属灵的失败者，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为主征战的一个勇士。
我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就像今天讲到一样，说到约伯在第三章的时候，他咒诅自己，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他怨怪神。那么牧者尤雅各他就说，尤雅各传道他就说，这个撒旦约伯犯罪。但是你看到第二章，他说，可是约伯口里没有犯罪。你就看到这两个啊，中间的差别在哪里？中间的差别是神的怜悯，神说约伯口里没有犯罪，但是约伯的口的确有抱怨在里头。你就看到神的恩典呢，在知道我们的软弱的时候，在某个层面上呢，他说我们没有犯罪。你要多思想这样神的恩典，我们是时常犯罪的人。那今天不知道在哪个地方谁祷告，我忘掉了。他说呢，在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东西呢，我们就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这也是错的。你仔细想一想，什么事情你能掌握？你连下一口气、呼吸都不是你掌握的。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了？你的意。圣经说你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的时候，你连那下一口气都不是在你的身上，所以你应当随时把自己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圣经的话，让我们看到是我们的生活是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就会认真的过我们的日子。就像那个圣餐一样，最后一个期盼，因为你盼望那永远的荣耀是真实的，所以你就现在的生活你就很严肃的面对。保罗说呢，他过去神过去救了他，现在救了他，我指望将来还要救我们，那个指望就是确定，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所以他现在的时刻他就很认真的看我的生命，我的生活都在神面前。
时间到了哈，我就简短的说这么一两点，就是从这 Arthur Pro 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学到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首先我们知道哈，R.C. Sproul 他在众人面前分享他的软弱，我们会听了他的故事以后是更加的尊重他还是瞧不起他？我们更加的尊重他，为什么？这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的常态。他虽然不断的失败，但是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放弃跟魔鬼撒旦的征战啊，同时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不是吗？他这么一个伟大的这个神学家，神那么重用的仆人，他也要面临这样的软弱，也面临这样的征战， 甚至有这样大的失败，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跟魔鬼的征战失败了，我们不要气馁，不要放弃，不要有挫折感。就像哪怕保罗，伟大的使徒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他要常常的要靠神的恩典来这个胜过，是不是？最后一点，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警醒。就像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六节讲的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罪是可以被魔鬼撒旦利用的，但是我们要时常保持属灵的清醒，不要给他留地步。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我们主导文里面这个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不求神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听到这个事情，我第一次读主导文的时候，觉得好像就像这个福克森牧师的说的，好像 that's it， 好像为什么我们不祷告让神让我们刚正状态，我们可以战胜这个诱惑呢？我们不要高估我们自己的属灵的这种状况啊！我们神教导我们不要求神救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不是要去跟魔鬼撒旦征战来去胜过这样的试探，而是要远离试探。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清醒，很大的提醒啊！我们很多的时候面临在试探当中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不知道。因为时间关系，好，那我们下堂课我们再继续，我们再来分享，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可不可以请佩林到这里结束？
在天父，感谢赞美你，真的是你的恩典把我们从最终救出来，让我们离开撒旦魔鬼的掌权。虽然从前在不认识你的情况下，也许生命有暗影，但我们更加的知道，今天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救赎，你为我们付出，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从最终离开，得到那永恒的盼望，这是多么的可贵！感谢赞美主，但也知道，因此我们必须要过成圣的道路。当我们称义之后，成圣的道路真的是各式各样的挑战，尤其是魔鬼想要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回他的国度里。他不希望我们成圣，这一点谢谢你今天借着永刚长老带领我们的这门课中，让我们理解到我们的挑战很多，属灵征战的挑战一直是我们没有真的认识的。今天我们更加的清楚，在我们的周围里，不仅有我们成圣的道路上真的有太多来自撒旦的各式各样的攻击，而我们却不自知，我们被打击，我们却不知道问题是什么。谢谢今天你借着永刚长老所带领的这门课，让我们重新思考，就让我们每一天一早起来就用你的真理来束我们的腰，用你的公义来护我们的胸，让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让我们穿上平安福音的脚的鞋子，走你的道路，又用信德的盾牌攻击所有来自魔鬼的撒旦所射出来的箭，让我们用圣灵的宝剑砍断所有所有不符合你心意的生活中的各式各样的挑战。神啊，真的谢谢你，也求你原谅我们，当我们软弱时你也不断给我们力量，因为我们知道靠着那已经得胜的主，我们的日子绝对可以能够过到成圣的道路。就求神让我们彼此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勉励，让我们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一起走在成圣的道路，一个也不落掉。感谢赞美主给我们这样子，虽然面前有这么多的挑战，但我们却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的永恒的盼望绝对不会落空。感谢赞美主，就求你继续保守我们每一天在灵粮上所需要的，也求你保守接下来我们要吃的，在食物上也求你自己洁净，让我们吃的也能够在身体上面得到健壮。感谢赞美主的恩典，这样祷告不配，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
们阿们。